朗普总统表示与中国的经贸谈判进行顺利，但未正面回答是否预期在三月或四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202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举行听证，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特别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军事实力提出警告。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通过决议案，终止特朗普总统国家紧急状态。3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丹，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星期四，特朗普总统在白宫被问到是否预期在三月或四月与海湖庄园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对此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现在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东方是看看新闻记者张军。
是湘云，我们知道呢，这个美中的贸易谈判的期限从去年延后到在今年的3月1号之后呢，在这3月1号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又说了继续的延后谈判的期限，并且说呢有可能在3月底会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来做最后的定夺。不过呢，在今天在白宫当中，特朗普总统被问到说是否有可能在3月底或甚至4月初来跟习近平会面，因为呢从他宣布之后一直无消无息这个特席会，那么特朗普总统呢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表示说美中贸易谈判进行得很良好。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我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对我们来说不是个好的协议，那我们就不会达成。但我要说，我们在非常高层级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而我们正在获得我们所要得到的，并且相对来说很快速。中国贸易谈判持续进行，至于是否我们将会达成最终协议，我不会告诉你，但谈判进行得很顺利。
是的，之前特朗普总统曾经说过呢，不管双方的官员就是莱特希泽跟这个刘鹤怎么谈，最后定夺还是要由他跟习近平主席见面之后才会做最后的决定。那么不过呢，在昨天他也在白宫当中也说了，他说呢这个有可能是达成协议之后双方直接见面签署，也有可能是快要谈好协议了，最后呢双方再见面来做一些最后细节的准备。所以呢目前还不清楚到底特席会到底什么时候或是会不会发生。湘云。
另外要议，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爱尔兰总理时谈到目前英国脱欧僵持不下的局面，请你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是的，那么今天在白宫里面出现了很多这个戴着西装上呢，或者是礼服上戴着绿色的胸章的这个爱尔兰的官员，那么还有很多身着绿色衣服的爱尔兰的记者。那么就是因为呢，今天爱尔兰的总理瓦拉德卡访问了白宫。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在英国脱欧的问题上呢，也是牵涉到爱尔兰的，因为英国与爱尔兰有499公里的边界，它是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一旦英国脱欧呢，现在是同在欧盟体系之下已经形成共同生活圈的爱尔兰跟英国，尤其是北爱尔兰的部分呢，就要可能要实施这个硬的边界。那么同时呢，一些这个港口货物的这个检验的问题也将会涉及到英国以及爱尔兰主权的问题。那么呢同时我们也知道，英国首相梅首相的这个脱欧的方案4次遭到英国国会的否决。那么现在呢，英国国会是在这个议题上取得了主导权，但是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脱欧方案出炉。那么今天呢，在爱尔兰总理访问白宫的时候呢，特朗普总统当然也被问到脱欧的问题，他的看法。因为此前呢，这个英国脱欧的公投与他的当选呢，同时是那一年最大的两个大事之一。那么对此呢，特朗普总统也对英国脱欧现在僵持的局面表达了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很惊讶，在协商方面情况如此糟糕。我有提供应该如何协商的想法给英国首相，我想如果他有听的话，协商就会成功。不过没关系，他做他自己必须做的。但说实在的，我想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来处理。现在这种撕裂的局面，我也不愿意看到。我不认为会有另一次脱欧公投的可能性，因为这样对上次赢的民众很不公平。如果再举办一次公投的话，所以情况很困难。但我之前就说公投会过，也真的过了。 两边阵营的立场都很强硬，是很困难的局面，真可惜，坦白说真是可惜。
是的，那么之后呢，脱欧的问题上双方没有多谈，不过特朗普总统也特别提出了刚才我所说的边界上的问题，他也承认说呢，爱尔兰与英国的边界的确是英国脱欧上的一大困难。那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说呢，这个新任的这位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他是一位公开的男同性恋者，那么他的男朋友贝瑞特也陪同着他一道来到了白宫当中，接受了美国的这个军礼的这个迎接。湘云，
感谢廖毅从白宫发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下午就终止特朗普总统国家紧急状态的决议案进行表决，那么现在表决结果已经出炉，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李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乔治，刚刚星期四下午呢，参议院方面呢已经就这一项计划终止特朗普总统所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一个决议案呢进行了表决。那么表决的结果是59票赞成41票反对，通过了这项决议案。也就是说，一共有12名的共和党议员这一次呢选择和这个民主党人一同反对了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这个决定。那么同样的决议案呢，在上个月在众议院方面就已经以245票对182票来通过了，在众议院。而获得了通过。那么如今参议院里头是以共和党为多数，那么在这项决议案在参议院当中也获得通过之后，现在也标志着这个白宫和国会之间将正式开启第一波的这个否决权的这个之争。那么我们也知道，在参议院共和党人当中呢，一直对于特朗普总统是否有权这个应该要实施这个国家紧急状态的这个决定抱持了相当大的分歧，看法也相当的不一。那么就在这个投票的这个表决的最后一刻之前，都还有议员还没有做出决定，甚至呢在今天上午稍早的时候呢，这个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籍罗姆尼才在最后一刻发表了他的书面声明，表示他会支持这项决议案，否决这个支持这个终止特朗普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这个决定。那么罗姆尼议员他的主张是认为总统的这项决定是违反了宪法的这个权利。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罗姆尼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怎么说。
对我而言，这是个宪政问题，这是权力平衡的问题，这是我们宪法的核心，这和总统无关，这也和边境安全无关。事实上，我支持边境安全，我赞成修建边境屏障，我也认为一场危机正在我们的边境发生，但我同时深信我们的宪法明确要求我们，任何与资金有关的项目都应由国会参众两院来做出指示。国会已经表示过，总统不能任意改变国会的决定，那就是绝对权力而非平衡权力，因此这是个宪法的问题。
之后，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是特地率领了民主党议员呢，召开了记者会，称这个他对于这次的表决结果感到相当的满意。那么他也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国家紧急状态是不合理，并且是符合宪法的。那么他同时呢，对于这次共和党人能够与民主党来进行合作，他是抱持了相当开心的这个态度。那么特朗普总统也一再的表示，他将会动用否决权来这个否决国会所通过的这项决议案。因此，在未来呢，白宫和国会之间如何在边境安全上继续进行沟通，以及如何为边境安全的这个预算来进行拨款，还有待观察。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战。
好的，感谢一华在国会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在今天发布的一份有关国际领养的年度报告中指出，去年美国从其他国家领养小孩的比率下降14个百分点，其中从中国领养的人数大幅下降。国务院表示，这和中国的经济改善以及中国的非政府组织法有关。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美国国务院官员在简报会中呢，回答了你针对从中国收养小孩的提问。另外，这份人口领养报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国务院在报告中表示呢，中国是一般美国家庭从国外领养小孩的主要国家，但是去年呢，美国家庭从中国领养小孩人数有所下降，这个百分比啊，大约是23%。国务院表示呢，主要的原因除了中国家庭的经济能力改善，还包括了中国内部的一些政策改变，让一些经济能力比较好的中国家庭呢，也能够收养其他被弃养或是来自国务院的小孩。那么，美国国务院主管领养政策 克的高级官员呢，苏珊弗罗伦斯啊，告诉美国之音，针对美国之音的询问，他表示，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的所谓非政府组织法律。这项法律呢，在2017年1月1号通过生效，它的主要目的呢是要确保在中国运作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不至于伤害中国的国家安全。但是这项法律呢，也无意之间呢，为一些在中国所运作在办理这个领养事务的单位和组织带来了障碍，尤其是基于这项法律所要求的种种的文书还有证件呢，增加了这些办理领养业务组织的困难度。不过一般来说，中国还是一般美国家庭从外国领养小孩的主要国家。主持人
柔香，另外我们知道，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中国一向反对美国支持国民议会议长宣布为代总统的胡安瓜伊多，美中对此有什么外交对话？国务院对于委内瑞拉的问题又有什么样的最新说明？
最新的发展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不久之前表示，美国派驻委内瑞拉的外交官呢全部离开了这个国家。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开始撤离派驻在委内瑞拉的外交官，主要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决定反映了当地的局势有所恶化。那么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记者会当中呢，副国务院的发言人帕拉迪诺，他称呼马杜罗政府呢，他称呼马杜罗为前委内瑞拉的总统。他还表示呢，从去年到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拒绝了超过600位马杜罗政府成员的赴美签证的申请。而未来呢，美国预计也将推出更多针对这个马杜罗政权的制裁方案。那么针对美国之音记者询问呢，美国国务院呢主管委内瑞拉事务的特使艾布拉姆斯呢，他表示，中国主要担忧是说中国借给委内瑞拉贷款可能收不回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美国会继续说服中国呢来调整这个立场。下面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
针对位于莫斯科由俄罗斯与委内瑞拉国有企业共同拥有的欧洲金融莫斯科人民银行的制裁，不是所谓的二级制裁，我们将继续通过外交努力，希望说服中国采取一致的立场，不再支持马杜罗政权。我们在不同的场合告诉中方，如果他们担忧对委内瑞拉的贷款收不回来，如果他们希望借出去的钱可以收得回来，那么他们永远不会从破产的马杜罗政权以及基本上被破坏的委内瑞拉经济中得到回报。国务卿蓬佩奥已经详细阐述过，在马杜罗的政权之下，委内瑞拉不会恢复到过去的经济繁荣。显然的，中国尚未改变政策以及改变对马杜罗政权的支持，但是美国会继续说服中国。
国务院的用字遣词非常的谨慎，美国外交官离开这个委内瑞拉并不代表美国关闭了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也不代表美国断绝与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而国务院表示，很快呢，国务院将美国将宣布是哪个第三国是将担任美国在委内瑞拉的保护国，在美国外交官离开委内瑞拉之后呢，代表美国来交涉相关的事宜。主持人，
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连线报道。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13号发布的2018年人权报告称，香港发生的一些事件显示，香港的自由受到实质性的干涉，政治领域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上个月说，香港去年发生的多起政治事件说明高度自治被削弱，政治上限制越来越多，未来可能进一步威胁营商环境。去年7月，香港保安局以香港社团条例为依据，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继续运作。英国金融时报编辑兼外国记者会副主席马凯在去年8月14日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到外国记者会举行午餐演讲，此举动被认为是踩了中国政府的红线。3个月后，马凯以游客身份入境香港被拘。人权报告称，香港政府取缔香港民族党、拒绝续发工作签证给金融时报编辑等事件证明，香港的结社自由和参与政治的自由受到了限制。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202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举行听证。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表示，五角大楼向国会提交的2020财年预算报告体现了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精神。他特别对中国快速崛起的军事实力提出了警告。 有关情况我们现在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林峰您好。
谢谢。
时间能否请您就是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场听证会的情况。
这场听证会其实是根据这个就是这个星期二的时候，这是美国实际上是白宫是公布了这个全年的就是2020财年的这个整个政府的一个预算，但是其中这个国防预算就是占了这个预算案的相当大的一个一部分。那我们知道这回这个美国国防预算的这个是又是继前两年这个持续上升的势头，今年还是呈现一个上升的势头，其中有很多的这个经费呢，其中的一大部分是用于这个科研的方面，这个武器的研发、高科技的研发方面，这是以前所没有看到的。那么也正是就是说，像这个今天这个参加参加听证会的两位，这个一位是这个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还有一位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上将，他们就提出来就是说新的这个国防预算呢，是要体现了这个美国这个国家安全这个国防战略的这么报告的这个精神，是本着那个精神去制定的这个预算。那具体这个精神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现在认为这个全球的这个国际安全格局呢，现在是由这个大国竞争所主导的。那所谓大国竞争，也就是主要指的是中国，同时他也提到了俄罗斯。他说这个报告呢，反映就是说美国的一个2+2的一个威胁，面临的一个2+3的一个威胁。刚才说到了中国和俄罗斯还有三个国家，分别是朝鲜、伊朗还有就是恐怖主义。他们认为这个报告这份的预算案呢，是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但是特别注意的就是说就是这个沙纳汉那个代理部长呢，他特别是在这个听证会中提到了中国。我们来听一听沙纳汉部长他是怎么说的。
China's defense spending approach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考虑到购买力的因素，中国的国防预算正逼近美国的水平，而我们预算中有一部分是用于给军人的薪水和福利，再加上中国有组织的窃取外国技术，使得中国得以现代化其导弹、太空和网络能力，以及将军力投射到超过距离其边界很远的地方。
除了这个传统上的这个美国的竞争对手，包括俄罗斯啊、中国啊等等，这次听证会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到场的这些参议员们都是对这个代理部长呢是发问的。他们发问的一个集中点反而是这个边境墙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回这个特朗普政府呢是把这个边境墙的一部分的这个钱呢是放在了国防预算里面，这样的话就让这个议员们有比较就是感到一定压力，就是说他们必须呢，如果要通过这个国防预算，就要给这个特朗普总统的一个边境墙呢进行拨款，所以这是就是这个。因为本来是一个国防议题，但是因为这个边境墙预算的问题呢，所以就是抢了一些风头，这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看点。
是呢，像您刚才提到的，他这次听证会重点提到了这个中国哈。那么有关中国的部分还有哪些这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呢？
对，我注意到就是沙纳汉部长的这个书面证词中特别的大篇幅的强调这个科技方面，特别是这个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还有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通过这个网络空间来窃取美国技术的这个对美国的威胁。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就是这个华为，我们知道华为现在正在就是起诉这个美国政府，就是说就是根据这个2019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来起诉这个美国政府。但是今天的听证会来看的话，美国政府依然就是站在这个就是部长们还是站在这个美国政府这一边，认为华为是通过一些手段他以这个 T-Mobile 为例，就是说认为这个华为还是在窃取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还有就是有这个邓福德上将他提到就是说谷歌，他认为这个谷歌在中国的一些生意的话在间接上帮助了中国政府。
好的，那么感谢林峰做客演播室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海军内部的一份评估称，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黑客近年来正在对美国海军及其合作伙伴进行网络围攻，美国正面临着失去全球军事和经济优势的风险。这份报告说，这些攻击试图窃取敏感的国家安全数据，国防工业基地遭受了大量重大数据的泄露，以及关键数据不断流失。这份57页的文件特别指出，美国海军的承包商和分包商面临严峻的网络安全挑战，指责海军官员未能预见到对手会攻击国防工业基地， 也没有将网络威胁充分告知合作伙伴。这份评估报告还说，中国从中获得了不可估量的近期和长远军事优势，从而改变了全球力量格局。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可能在几周后发布官方声明，宣布竞选总统。伊利诺伊州一个小镇虽远离美墨边境，但仍触及移民拘留和边境安全问题争议。
国家的安全部分，
台湾基隆市长林佑昌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美国维护台湾人民主自由以及享有人权保障的生活方式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特朗普总统表示与中国的经贸谈判进行顺利，但未正面回答是否预期在三月或四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通过决议案，终止特朗普总统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国务院发布报告，美国家庭去年从中国收养子女的人数下降。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可能在几周后公布官方声明，宣布竞选总统。如果拜登参选，民调显示他将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竞争中的领先者。不过，拜登的温和观点也可能会遇到亲左翼民主党阵营的反对。来看记者马龙的报道。
Thank you.
消防员工会成员敦促乔拜登竞选总统。
我很感激你们在我到来时表现出的热情，请保持住这样的热情，几周后我可能会需要它。
拜登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还暗示，如果参选，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竞选主题。
以尊严和尊重待人，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不抛下任何人，不妖魔化任何人，无论是穷人、绝望的人、移民还是其他人。
拜登在民调中领先于其他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但是他将面临很多竞争，包括2016年的总统竞选人参议员桑德斯。
Those radical ideas that we talked about four years ago, well,
我们四年前讨论的那些激进想法，今天所有这些想法几乎都得到大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Of the American people,
let's give a warm New Hampshire welcome to Cory Booker.
已经有十多位民主党人加入了竞选，其中包括几位可能会吸引更年轻、更多元化的民主党选民的候选人，包括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
这些规则并没有平等的适用于我们国家的所有人，并不是我们国家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成功。
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人转向社会主义，尤其是一项名为绿色新政的雄心勃勃的环境提案。
我希望他们接受这个计划，我希望他们推销这个计划。我只想做那个反对这个计划的共和党人。
吉姆·凯斯勒说，大多数民主党人会欢迎拜登加入竞选。
这表明人们喜欢他，很少有民主党人不喜欢他。他们想让他参加竞选，而不是不想让他参加竞选。
但约翰·胡达克表示，拜登的年龄可能是一个问题。他已经76岁了，而且他在政策上的立场属于中间派。
但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在刑事司法等问题上的立场与如今的主流民主党价值观相去甚远。因此，对于2020年版的乔·拜登来说，最糟糕的对手可能是1994年版的乔·拜登。
威尔·马歇尔说，拜登最好的论点可能是他将是特朗普总统强有力的挑战者。
唐纳德·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是一个造成两极分化的人物，但在民主党看来，他是一个带来团结的人物。在决心不让他连任的问题上，民主党人绝对团结一致。
拜登在之前的两次总统竞选中都失败了，但在做了奥巴马总统8年的副总统之后，他仍然受到民主党人的欢迎。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国会议员、参议院候选人贝托·奥洛克星期四宣布，他将角逐202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发布了一段与妻子艾米录制的视频，承诺将发起一场积极的竞选，拥抱在他所说的最大危险和最大潜力的时刻面对挑战的机会。他强调，医疗保健、刑事司法改革以及让美国停止卷入几十年的战争是他的几个侧重点。奥洛克还承诺将把气候变化作为一项优先事项。他说，因为我们的生存依赖这一点，我们可以发挥数百万美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他们希望确保我们正视挑战，趁现在还来得及。他说，如果移民是一个问题，那么这可能是美国遇到的最好的问题。他呼吁为移民提供合法途径，让他们工作与家人团聚，逃离迫害。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前美国众议员奥洛克，2018年竞选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席位时，以不到3个百分点之差输给了现任参议员克鲁兹。在另外一方面，伊利诺伊州德怀特小镇身处美国的腹地，距美墨边境大约2100公里之遥。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报道说，尽管小镇远离边境，但还是触及了有关移民拘留和边境安全问题的全国辩论。
德怀特郊外原来有一座州政府管理的监狱，曾经为这个镇的4300名居民提供了收入不错的就业，但监狱2013年关门了。此类就业现如今越来越难找，镇政府一直在寻找好的雇主，美国移民中心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美国移民中心这个私人公司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管理拘留所。公司建议在德怀特建立一个移民拘留所，雇佣300多人管理大约1200名被拘押人，后者已经通过了犯罪检查，但必须等待到移民法院出庭。
从这家私人公司那里获得更多的联邦经费并与之分红，对我们村的帮助会很大，未来对我们的学校也会很有帮助。
施尔斯伯格等几位商人在镇委员会会议上对设立拘留所公开表示支持，一些居民也表示支持。
我要你们同意修建这个拘留所，不要受那些抗议人士的恐吓与威胁，那些人在德怀特没有既得利益。
抗议人士则驱车赶到德怀特，对小镇征地建拘留所的计划表示反对。他们很多人并不是德怀特的居民。
我们根本不用建拘留所。
包括古德曼在内的几十名抗议人士敦促政府官员投票反对拘留所的动议。
私人拘留所的管理者知道，很多社区目前都不景气，所以他们寻找很难拒绝就业的地区。他们用可能不会兑现的高薪就业做诱饵，试图让人无法拒绝。他们就是在利用这个社区。
古德曼说，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和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私人拘留所他都去过，他对问责和监督问题感到担忧，但他反对的是拘留移民的政策。
By allowing
在这里建拘留所就是等于鼓励政府去执行压迫民众的政策，这是不对的。
可支持者认为德怀特不是讨论国家移民政策的地方。
你如果同意修建拘留所，绝不代表你就是同意目前实行的移民法规。
乡镇的委员会议开了很久，争辩有时也很激烈，可委员会最后还是批准了征地计划修建拘留所，反对者则誓言要继续抗争。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报道。
从耶鲁大学到斯坦福大学，美国各大高校的学生都在反思笼罩着他们学校的招生丑闻。
星期二，联邦检察官在一项腐败调查中起诉了50人，其中包括教练、考试管理人员、家长和2名好莱坞明星。来看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南加州大学只是涉案的8所大学之一。检察官说，富有的家长们雇佣了一名独立顾问向考试官员和大学教练行贿，后者将一些申请人包装成为运动员。一名来自香港的传媒专业的学生表示，如果指控属实，这起骗局会伤害其他的学生。
也许他们很努力，但其他人通过行贿进入大学，我认为这对那些没有被录取的学生来说有点不公平。
一名一年级的法律系学生说，这伤害了卷入招生丑闻的学生。
你还不如把这些钱花在预科课程上，而不是行贿。人们怎么认为他们能够逃脱惩罚呢？我的意思是，现在每件事都会留下痕迹。
招生丑闻从常春藤盟校、德克萨斯大学一直延伸到南加州。
我的一些朋友几乎为有人想通过作弊进入这所学校而感到荣幸。
起诉书中提到的家长包括好莱坞女演员洛琳·洛夫林和菲利西提·霍夫曼。就读于美国娱乐法专业的中国律师邹子立对南加州大学校长的迅速反应印象深刻。校长称该校本身就是受害者，但他说，当一位教练可以推荐学生入学时，说明没有足够的监督。
这是一个错误，你不能只依靠一个人，老实说，贿赂他就太容易了。
学生内森刘说，美国的标准总体上是公平的，但腐败总是存在的。
这种情况可能不仅发生在这里，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国家和任何地方，这仍然有点令人震惊，因为这是一个大规模的丑闻。
这些学生说，这伤害了全体学生和大学的声誉。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两架飞机星期三夜间在美国洛杉矶地区的一个机场跑道上相撞，导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美国交通安全专家正在对此展开调查。两架飞机都是单引擎飞机，星期三夜间在洛杉矶康普顿伍德利机场相撞之后，一架飞机起火燃烧。当地媒体报道说，起火飞机上的一名驾驶员被抛出飞机坠地身亡。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正在对此进行调查。
美国联邦参议院星期三不顾特朗普总统的反对，表决通过议案，切断美国对打击也门反政府武装联盟的支持。这个联盟是由沙特领导的。来看报道。
议案以54票赞同、46票反对在参议院过关。有7名共和党参议员站在民主党议员一边，投了赞成票。议案要求特朗普总统在30天内把美国武装力量撤离也门境内或者影响也门敌对状态的战事。
没有国会的授权就把我们勇敢的男女军人送入战场是违宪的，卷入一场战争既违宪又违法，我们无疑是卷入了一场战争。
议案现在被送交众议院表决，众议院今年通过了类似的动议，只是由于程序问题而陷入停滞。特朗普总统威胁说，如果通过的议案送到白宫，他将加以否决，因为这会破坏反恐作战。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沙特正在领导一个国际联盟，帮助也门政府打击由伊朗支持的胡塞反政府武装。特朗普政府向也门提供情报等方面的支持。
在另外一方面，正在美国参访的台湾基隆市长林佑昌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 他是近期多位到访美国的台湾地方首长中的一位。在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后，林永昌曾短暂接掌过民进党代理党主席的职务。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处在美国印太战略中一个最为重要但又是最为脆弱的位置点上。美国维护台湾人民主自由以及享有人权保障的生活方式符合美国利益。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美国之音总部对林佑昌的专访。
谢谢您啊，非常感谢您来美国之音来接受我们这次采访。
主要是这个参访包括纽约 DC 还有这个盐湖城市我们金融室的姐妹市，然后回到西雅图。那最重要的是来让美国的朋友更加了解台湾的一个现况，那也行销金融室。
那我们现在就来谈一下，就是您这次访美呢打算跟美方的哪些人士进行会晤？
我想我们这一次这个主要到华府的部分会拜访国务院这个国安会，那以及包括有几个智库会进行这个参访，那以及交流意见。那最重要我们是希望能够让这个美国政府更了解台湾现在的一个处境。那未来应该加强台美双边的一个合作。那特别台美双方呢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以及人权的这种价值。所以我想未来不管是在这个现在政府美国政府特别在提的这个印太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体系，我想台湾都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的角色。那这个重要跟关键的角色不只是在军事安全或者是这个国家的安全部分，其实更重要的我要提醒的是在经济的安全上面，而这一部分美国可以起着非常大的一个作用，那对彼此双方也会非常有帮助。
你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次访问呢会帮助蔡英文总统给美方传达一些信息，而他们最关心的这个台湾的议题您认为是什么呢？
其实总统并没有跟我特别提要去传达什么讯息。那不过我知道美方很关心包括台湾的新闻自由的问题以及台湾的民主制度这个受到中国这个力量的一个影响让整个民主制度的一个运作还有包括我们的选举都受到了一些这个影响还有冲击。那这个可能跟美方可能在美国碰到的问题可能也是相类似的，所以我想我们也会针对这一部分来交换一些意见。那特别台湾的问题，我刚刚在讲经济的一个关系跟中国连结的是非常的这个紧密，可以说是一种超紧密的一种关系。那这是过去从1989年之后以及到2001年台湾跟这个中国双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中国的经济快速的一个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一个经济体。那台湾在这一段过程里面，我们的经贸的一个关系也从原本只占大概10%几的这样的比重，大幅成长到这个将近40%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这个紧密的一种关系。当然因为中国是一个威权专制独裁的一个政体，它也透过这样一个经济的关系影响到台湾内部这个民主政治的一个运作，特别是透过这个媒体的一个部分。那所以我想这个都是整个所谓的民主社会的一种碰到的一个危机。
我们关注到最近呢有很多的这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来到美国啊，特别来到华府来访问呢，在您之前还有这个桃园市的那个郑文灿郑市长也来过，那接下来还会有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还有高雄市长韩国瑜，他们都计划会来美国来访问。那其中呢有一些人呢是被认为就是说是机会，就是他们去角逐台湾总统，这个他们的机会是比较大的。那一直以来呢也好像呢有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惯例，就是说这个要打算挑战这个台湾总统宝座的这个政治人物呢会先来华盛顿来访问。那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而它背后这个又包含哪些这 对这个美台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想像我跟周永灿市长，因为我们都是新的县市长，那我想我们最主要的是进行城市的一个参访。当然我们也因为在过去民党的政府里面也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也会准确的去传达现在台湾所关心的一个议题，以及台美双方未来大家可以努力合作的这个议题的部分。那至于当然因为台美关系非常的紧密，而且非常的重要，而且甚至可以说非常的关键，所以当然有这个意愿要这个寻求这个总统竞选的这样子的候选人，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也会关心台美之间的一个关心。更重要的是说他们也应该也希望让美方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他可能是台湾未来的总统，那当然现在是候选，也能够进一步在这个阶段有所沟通，有所交流，有所交换意见。我相信这对台湾跟美国未来的一个发展都是好处。所以当然我刚刚在讲有意愿要挑战这个大位的人，当然都一定会做这样的一个规划跟安排。
嗯，谢谢。那我们都知道台湾实际上在美国呢是在这个亚太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呢。那美国呢最近呢是有出台了好几个这个有台的这个法案，一个是这个包括支持台湾重新返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还有就是说重申的台湾在这个印太地区，特别是本届特朗普政府提出来这个印太战略里面，就是他认为台湾是一个比较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还有就是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有亚洲再保障倡议法等等一连串的有台的法案。那这些美国的这些动作对于美中台三方的这个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今年是一个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一年因为今年是这个台湾关系法40年那也是这个中美建交40年，那另外今年也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那刚刚你提到的这个美国政府在最近通过一连串的这个有台的一个法案还有行动，我想这个代表的就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以来台湾的一个地位的一个重要性越来越重要，而台美的一个关系也越来越重要。那特别在现在印太的这个战略安全战略里面，说实在台湾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位置点之一，但是它应该是最脆弱而且现在受到最大的安全的威胁的这个一个关键的一个点那说实在如果台湾做一个世界大家都这个肯定的一个民主跟自由发展的一个典范，甚至副总统讲说是这个世界人民对于民主自由追求的一个灯塔，但是现在他受到威胁，他很有可能变成是一个破口所以我相信刚刚你提到的这些有台的一个法案都有利于台湾去保障自己的安全，去保障台湾人民自由民主人权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也会对亚太的一个安全，对印太的一个安全这个做出这个最大的一个贡献。
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的是美国之音林峰对台湾基隆市长林佑昌的专访。
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I know, you know, God is happy.
一位曾经潦倒的巴基斯坦移民在华盛顿开餐馆，为无家可归和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
To uplift others.
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一位曾经穷困潦倒的巴基斯坦青年移民来到美国，现在他在首都华盛顿开了一家广受欢迎的餐厅，这间餐厅还为无家可归以及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作为一个美国穆斯林，他说他只是听从神的旨意，用他所拥有的，特别是食物，来服务他的同胞。来看记者塔博的报道。
这家不起眼的餐厅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在这里每天都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巴基斯坦移民卡兹曼南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食物，他说这是他遵循穆斯林信条的方式。
I know, you know, God is happy with me.
我知道神对我和我做的一切都很满意，因为我用我纯洁的心，用我纯洁的意图去做这件事，去鼓舞他人，不求回报，也不求认可，我只是想让神高兴。
曼南说他想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他在巴基斯坦长大，经历过缺少吃穿的苦日子。
你穷途潦倒的时候，你几乎一无所有，而是世界上很多人都拥有你没有的东西，所以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想要感激，你想要和别人分享。
萨基纳清真烧烤店以他已故母亲的名字命名，在这里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马切洛雷苏尔过去8个月每天都会光顾这家餐厅。
I think that he's a saint.
我认为他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好男人，他非常乐于助人。你知道我正在寻求祝福，我的肚子在咕咕叫，我在寻求祝福，然后他突然出现，给了我一张卡，他邀请我去一家餐厅吃午餐，我太高兴，太迫不及待了。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光顾这家餐厅。
赫格凯亚·格雷克利也是这里的常客之一。
这不仅是午餐，我想他们给你的食物足够你吃一整天了，食物很棒，人也很好，我很想在这里工作。
曼南估计自2013年这家餐厅开业以来，他已经提供了8万多份免费餐点，但是来消费的顾客还是占大多数。他们中的许多人贡献了免费的餐食，支持曼南的事业。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杰拉林·纳瑟万斯是第一次光顾。
为了成为这个伟大事业的一份子，我和儿子今天选择来这里吃午餐，来支持一件伟大的事情，并成为他的一小部分。
对我来说，鼓舞他人就是一种快乐。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信仰什么宗教，我们都是人。我关注的是人性，我们要把人们团结起来，这就是我的使命。
I'm bringing humanity together.And this is my mission.
曼南说他将继续帮助所有来到餐馆的人。塔博，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当铺在美国广受欢迎，每年有3000万人会光顾11000多家当铺，其中大多是小型独立企业。
虽然很多人对当铺持负面的看法，但在过去的30年里，当铺已经变得越来越好。来看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你永远也不知道你会在当铺里找到什么。你可以在吹雪机旁边找到貂皮夹克，也可以在一台现代的笔记本电脑旁找到19世纪法国制造的钟表。这一切只会在当铺里出现。维吉尼亚州几家当铺的老板埃里克·李泽西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当铺的真实面貌。
人们可以在这里看到艺术品、古董和地毯。当铺是一个很酷的地方，一个很时髦的地方。
人们还可以找到高端珠宝、银条和值得收藏的体育纪念品。
我们这里曾有一幅毕加索的原作，我们还有一些劳力士高档手表。我们之前还将一个鸟头卖给一位先生，这种鸟已经灭绝100多年了。
当铺除了销售的收入外，大部分收入都是通过向客户提供现金贷款来换取有价值的物品。贷款的利息也高于银行利率，如果客户能在30天内还款，那么客户就可以取回他们的商品，否则商店会将商品转卖。马里兰州华尔道夫顶级美元当铺的经理麦克托曼表示，平均贷款额为150美元。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没有其他的渠道筹集他们这周过活所需要的钱，或者是没钱加油，没钱付电费。
安东尼·鲁加罗典当了一些物品来支付他的婚礼费用。
再过三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所以我上星期在这里买了一枚戒指。我有自己的公司，所以支票一到我就会把东西赎回来。
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在寻求贷款，还有一些人是来这里购物的，比如维吉尼亚州的音乐制作人奥斯丁·巴拉德。
拿起一件50年代或者60年代的旧乐器是非常有趣的，比如吉布森、莱斯、保罗款的吉他，这些旧乐器的背后可能有很多历史，你永远不知道这把吉他之前去过哪里，经历过什么。
和其他当铺一样，顶级美元当铺也受到了网上二手商品销售的冲击。店主迈克尔·科恩意识到，像他这样的当铺可能不得不开始在网上出售商品才能生存下来，但他仍然认为实体店会继续存在下去。
很多人只去当铺，他们只会从一个当铺走到另一个当铺，寻找一笔好交易。我们的常客每周都来这里和我们讨价还价。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在这里找到什么样的珍宝。布洛克，美国之音，马里兰州华尔道夫报道。
最近又有一名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患者被成功治愈的消息，使人们对找到艾滋病有效疗法产生了新的希望。
艾滋病在过去40年里已经夺去了3500万人的生命，专家们讨论了抗击艾滋病的新进展。来看记者拉法埃莱的报道。
英国研究人员本月宣布，又有一名感染了艾滋病毒的癌症患者，经过治疗以后，体内不再有艾滋病的病毒。12年前，美国患者 Timothy 布朗在德国接受治疗，清除了体内的艾滋病病毒。这两名患者都使用了干细胞移植来治疗他们的癌症。事实证明，这种疗法消除了癌症和艾滋病病毒。这些移植来自具有罕见基因突变的捐赠者。这种基因突变使他们的血液对艾滋病毒有抵抗力。来自德国的报告称，可能会有第三例成功案例，但一些医生不愿说这些艾滋病患者实际上已经治愈。安东尼·福斯博士是美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他说这种特殊干细胞移植并不实用，因为它存在风险，而且成功需要多种因素。他还说，即使没有有效的治愈方法，医学界也可以采取措施遏制这种病毒。
我们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感染的方法。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对尚未接受治疗的人和高危人群实施这一措施。前者可能从治疗中受益，后者可能从暴露前预防中受益。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那将是真正的突破。
流行病学家萨利·菲茨帕特里克表示，那些被感染者以及那些怀疑自己可能已经被感染的人不再需要担心未来。
所以要接受艾滋病毒检测，因为现在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而且治疗的耐受性也很好，不像80年代和90年代人们死于艾滋病。在2019年得了艾滋病，人们不会必死无疑。
福斯博士认为，在美国境内根除艾滋病毒实际上是一个现实的目标。
美国有3007个县，其中50个地方、48个县加上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的感染病例占美国所有感染病例的50%以上。所以如果我们能把重点放在这些区域，然后在今后的时间里将预防的方法和治疗方法推广到其他地区，我们就能在10年内将新增感染人数减少90%，到那时疫情就会结束。
福斯博士说，非洲南部正在进行的2项主要艾滋病毒疫苗试验可能在2年内产生结果。美国之音记者阿法埃莱，华盛顿报道。
谷歌、亚马逊和苹果都充分利用科技让虚拟个人助理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应用程序现在允许用户与一个真人录像进行虚拟对话，这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又为什么需要这样做？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为大家答疑解惑。
Hello，
想象一下，你拿起电话与过世已久的亲人或名人进行虚拟的面对面交谈的场景。现在科技让这一切变为可能。
I wanted every great great grandchild。
我希望今天在世的人的每一个曾孙都能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了解他们的亲人。
由 Storyfile 公司开发的一款应用程序即将面世，用户可以用它来记录日常生活相关问题的答案，并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
The person that I would trust the most with my life completely 100% would be my husband Stephen Smith, my best.
任何有权访问这个账户的人都可以和记录这些答案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
The person that I would trust the most with my life, completely, 100%.
这类问题的回答也可以被纳入公共模式，这样应用程序的任何用户都可以与这个人互动。未来将会有另一款应用程序允许那些求职者将他们的答案链接到求职申请或社交媒体页面，这样潜在的雇主或朋友就可以通过互动的方式了解你。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My favorite color is blue.
Storyfile 公司还将制作更高质量的互动生活史，让用户能够与宇航员、明星甚至是前总统等名人互动。从相机到智能手机，互动生活史可以帮助以更个人化的方式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李爱琳，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北加州以很多东西而闻名，阳光、海浪、葡萄酒，但它也有雾霾。
是，来看报道。
汽车排气管排出的肮脏颗粒物是造成加州雾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这些小颗粒可能是解决加州雾霾的方法之一。 3M 公司给屋顶瓦涂上一层这种微小的光催化颗粒，将大气中的颗粒物吸出并与之反应，将其转化为一种简单的水溶性盐。那种盐会粘在瓦片上，直到露水或雨水把它冲回土壤。这是一种简单的化学反应，而且很有效，但这种防污染的瓦片确实比普通瓦片贵。不过像詹姆斯·马丁内斯这样的房主说，他们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
如果你能利用这种含有抗污染颗粒的创新，你就能尽自己的一份力。我的意思是，诚然是一个屋顶，但如果从这里开始，其他人都开始这么做，这成为了常态，那么谁知道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
南加州大学环境健康部门的艾德·阿沃尔说，虽然这些瓦片确实有效，但是它们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真正的大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有用，因为我们可以证明它们确实可以在一个短小、确定、安静和封闭的空间里发挥作用。现在的问题是在户外，随着空气体积的增加，它是否会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
3M 公司表示，为了降低成本，他们只在每个新屋顶的5%覆盖这种光催化颗粒，提供的空气净化效果相当于三棵新树。这看起来并不多，但如果加州的每一个屋顶都能帮助清洁空气，那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中国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被视为观察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虽然他们被戏称为花瓶和橡皮图章，但是在过去不管是雷人提案还是官员发言，每年仍有一些看点。相比之下，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今年的两会气氛格外沉闷和诡异，从官员到代表无不如履薄冰，政治安全和防范风险更是成为大会的主题。今年两会气氛肃杀原因何在？政治安全成为两会主题，凸显了国内政治生态的什么特点？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到10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